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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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新年蒙福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，在这个新的年度里继续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在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今天要和各位看的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的最后一段，那就是12节到19节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，使徒彼得鼓励我们，也可以说提醒我们，不要把苦难看得太严重，应当呢以为主受苦为乐，可以说为荣。那为什么彼得要这么说呢？因为彼得有过这个经验，他曾经以为为主耶稣基督受苦，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，所以呢，他有了这个经验之后，他就说不要以为奇怪。在彼得所写的书信里，他说这个话，相信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可能和他以前，或者是和今天的我们，许多的我们一样，认为我们信了主了，那么爱主又是敬虔的人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让我们受苦，而且我们在苦难中还不是马上看见了神的眷顾呢？那么彼得就用他自己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以为基督徒受苦是件奇怪的事，因为罪恶的世界对于敬虔的基督徒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容纳不下的。这个世界的王仇敌怎么可能会让我们平安度日呢？当然我们的好日子，平安的日子还是很多，那是因为在神的怜悯和保守里，圣灵在我们的周围做了许多的工作。正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他虽然是复活升天了，却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，而且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天使是为我们这些蒙恩典的人为我们效力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怕，我们的神会安排天使安营在我们的四周围。但是如果我们受到一些个逼迫，受到一些火的试炼，千万不要因此就失去信心呢、这就好比许多时候我们祷告求主挪开我们的难处，但是主并没有挪开我们的难处，却在我们的祷告和寻求里，主加给了我们更多的恩典，在环境里，在我们的心智上，在我们的勇敢上，在我们的聪明智慧上，神加给我们许多的恩典。就像保罗，他求主挪掉他身上的刺，但是神却加给他恩典。恩典并不是我们配得的一些个东西，是我们不配得的。恩典就是基督，简单来说，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恩典呢。所以我们正当受压受难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喜乐地发现主在这里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在旧约里的但以理书里，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敬畏神而拒绝拜王所造的金像，就被王丢到了烈火的窑中啊！他们知道这个虽然是王的命令啊，其实这个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要显出谁才是真神。那个时候的国王尼布贾尼撒王曾经大胆地挑战说，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但是就在这个要命的关头，我们的主好像并没有搭救他们脱离苦难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敬畏神爱神，他们反而被丢进了火窑里。可是这三个人呢，在火窑里竟然走来走去，衣服没烧着，而且这个里面不是三个人呢，而成了四个人。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回答了千古以来被问的问题。千古以来问了许多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，神呐、你在哪里？原来神一直与我们同在，甚至与我们一同受苦。全能者我们的神当然可以挪去所有人的苦难，他也可以挪去 但以理三个朋友所要面临的火窑，但是神呢，并没有将这个苦难挪去，他选择了亲自进入到我们的苦难里，这是个极大的奥秘。一直到了新约，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看见了，明白了这个奥秘。全能的神进入到苦难的人间，成就了救恩，让我们所有的人类能够经历他那不离不弃的大爱。当然患难呢，是我们肉体最不喜欢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它却是与我们的心灵最有益处的东西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唯有患难对我们基督徒是最宝贵的。所以老练的圣徒宁可与基督一同受患难，他也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，他宁愿受到世界的排挤，也不愿意苟且偷安。所以有火炼的试炼临到我们，使徒彼得说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就要攻读并且讲解彼得前书第四章的12到19节，请您打开圣经和我先一起的攻读这一段的经文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的12节到19节，圣经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耶利米书31章3节，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
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章的十二节，使徒彼得在这里形容这个试验呢，像火炼一样。使徒在这里强调这个试炼的程度啊，这个试炼的火啊，猛烈的令人难以抵受啊。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也在登山宝训，他曾经以火与水的比喻来论到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根基如何，因为这是关乎信仰本身的一个真还是假的一个试验。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十到十五节，他也提到火的试验，这是试验工程品质的一种试验，是关乎当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的生活内容是如何，到那个时候要被表明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生活内容，我们的工作的情形，实际的情形，当主来的时候，这些个工程啊，都要被显明出来。所以提到工程，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态度，还有我们的动机。使徒彼得在这里提到的火的试炼，弟兄姐妹，实在是关乎我们今世啊，我们信心锻炼的试验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基督徒遇到苦难，或者是遇到其他的事情，这些个试验能够使我们基督徒认识自己实际的情形。因为在平安的时候，你有信心，我也有信心，你爱主，我也爱主。但是等到试验来的时候，有些人的信心就是更加的坚固。这就像我们的主所说的，我们的根基是建造在磐石上，就是深深的扎根在磐石上，磐石就是我们的主。那么我们遇到风吹雨打火的试炼，它不会使我们的信心消失啊，反而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，自然也是在属灵方面神看我们具有更高的价值啊。所以这些个试验就会将到底是一块废铁还是一块经过精炼的钢，把这个价值都分别出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经过火炼的信心呢，使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，就是今天也是一样，可以做更尊贵的用处。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这也是神允许我们遭遇像火一样的试炼，也表示神认为我们里面有尊贵的品质，像金银宝石的品质啊，所以神必须要锻炼我们，免得我们活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今生啊，受到世俗的感染而成了一堆生锈的废铁。所以神要将我们锻炼而成为精金，成为可用的尊贵的器皿。其实圣经多处的提到了神的锻炼，就是在使徒保罗的快要殉道的时候，快要被砍头的时候，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十二节，他告诉那要接班的提摩太说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，不要以为有什么稀奇，甚至千万不要因此就丧胆或者是灰心呢。因为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神陪伴着我们，在任何的环境里主耶稣就在这里，所以不要怕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需要知道仇敌喜欢我们把苦难放大，因为仇敌就喜欢把苦难放大，好吓唬我们呢。他吓我们，使我们害怕，然后信心软弱，就无力，最后呢，信心动摇。这就像在民数记十三章、十四章所记载的那十二个探子，回来有十个探子报恶性。为什么我们的神要惩罚这报恶性的立刻要死亡呢？因为他们应当是神的工人，结果他们的口成了仇敌的口，他们在替仇敌说话，他们夸大了敌人的强盛。听众朋友，我相信在今天的战争当中啊，也是一样，有许多的国家他们会拼命的夸大其词，说他们已经发明了多么厉害的武器啊，就是想要吓人，使对方呢不战自败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上这个当。苦难呢，不管我们信不信主，苦难都有的，因为苦难不是从神来的，是从罪来的。 当年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他们选择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欲望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域啊，它跟责任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们在欲望中啊所做的选择，那么这个选择最后自己还是要负责的。因着欲望也会促使我们强求啊，一切堕落的开始就是从强求开始。所以今天我们很需要我们的主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苦难中啊能够打出自己的愚昧来信靠神。因为一切苦难的根源也不过就是操练我们，使我们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无奈，认识自己的有限，而来倚靠这位有无限量能力的神，又是无限量爱我们的神。所以让我们得安慰的是第十三节，使徒彼得说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你看这个重点就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表示我们是为主的名受苦，就是在基督的患难上是有份的。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，使徒约翰也提到了基督的患难上，我们是有份于基督的患难，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。当他显现的时候，这个荣耀的显现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了。为什么彼得要特别的讲到这一点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苦难不会太长，主的显现就快来了，那么那个荣耀的显现和永远的喜乐却是长长久久的。这个永远的荣耀比起今天的苦难，使徒保罗说是至战至轻的。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他为着要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，不惜为我们受苦，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么神这样的爱我们，他绝对不会允许没有益处的事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应当在神所安排的环境中操练自己，学习祷告，学习倚靠，学习忍耐，学习顺从，学习与神相交，借着患难的推动啊，在基督里有长进再长进。因为患难不是常常有一个难看的脸色，一句难听的话忽然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会被刺伤的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，如果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已经受到了训练，已经警醒在主的前面，我们就不那么容易立刻的做了错误的反应，反唇相讥啊，也摆个脸色给他看看啊，甚至彼此相骂啊，或者是大打出手啊，这些都是不智之举。我们应当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珍惜在患难中受造就的时候。虽然肉身在患难中，心灵却是自由喜乐的在神的面前。记得以前我也学习过很多这样的功课，结果呢，当试验一来我就失败了，我心里生气了。尤其是当别人冤枉了我们，我们真的会很容易生气的。可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神会让我们像一个镜子一样的圣灵啊，会让我们看见自己那个样子是多么的不像耶稣啊。记得我就立刻的悔改，求神饶恕我，然后我跟神说，下一次我就一定会不生气，欣然的接受。于是我就警醒的在等待第二次的试验来到，结果等来等去啊，有时候这个试验就没有来啊。只是后来呢，等到试验再来的时候，就是在我完全没有预备的时候，这个试验又来到了。我发现自己呢依然还是失败了，只是那个情形没有像第一次那样的惨败。所以您看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啊，我们需要神一再的锻炼，而不要发怨言，就像大卫对待扫罗一样，那个难看的脸色，那一句难听的话，我们千万不要怨恨任何人，只要感谢主，因为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听见别人所说的难听的话，主也听见了，我们看见那个难看的脸色，主也看见了， 如果主没有说什么，我们就接受，这个训练何等的重要，因为这样会使我们可以与神同行，并且可以经历神的大能，得知神的真实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像十五节所说的，我们受了许多不应当受的苦，这个苦就是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，因为这些行为都是越过了基督徒的本分，以至于招惹了一些个不必要的痛苦和迫害，这完全没有属灵的价值。所以我们的主要我们在言行方面要注意，要保守自己的心胜于保守一切，千万不要自己的事都管不好，专门喜欢管别人的事，多言多语，说一些个自己也不清楚，自己并不确实知道的事，像这种言语行为造谣生事，会给我们的主丢脸的。至于为基督受苦却不丢脸，却不羞耻，因为这是一件叫我们觉得荣耀的事，只要是神所喜悦的事，就是荣耀神的事。
为何心常烦躁？我应当转眼仰望主，他笑脸帮助我。他要我将我的重担全部都献给他，他是我力量和帮助，我心里不动摇。他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缺乏，他使我父辈满意。我当寻求主，心充满欢喜，他的恩典没有伤。我的心里要感谢主，他使我常心疼，他叫我饮了河的水，他是我的救主。
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《乐河的水》，这个歌词当然是取材自诗篇36篇的第八节，说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感谢主，主是我们的活水的江河，饮了这水的人就会永远不渴，不需要再喝世界的井水了。原来这个水里是充满了喜乐。
彼得前书4章第14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
有一名不讲理的学生家长，因为一桩小事猛烈的羞辱及责骂即任导师，这个老师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其他的老师大为佩服，私下向他讨教这份定力的秘诀何在。这位老师很平静地回答说，
如果有人寄一封信给你而你不打开，你还会受内容的影响吗？受辱时就是这样，所以心境自然不会受到影响了。
求主赐我们面对逼迫和屈辱所需要的勇气和智慧，也把最近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陈述在主的面前，并祈求他让你知道如何能得胜有余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部分的基督徒信主久了，好像认为自己比众人都圣洁，便用批评论断的态度随意地指点他人身上的罪，甚至刻薄地咒诅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基督徒，以及因为痛苦而选择自杀的基督徒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求你饶恕我们骄傲论断人的罪，赦免我们心中的恶念，愿你赐给我们清洁的心，使我们能以柔和谦卑来对待教会中的肢体。当看见弟兄姐妹的软弱与过犯时，愿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爱、怜悯和智慧，效法你的样式来关怀、扶助、挽回他们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听了今天的分享，又做了这样衷心的祈求，神必定会赐福那听了他的圣言并且是顺服实行的人。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讲，让爱天天祝我讲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讲，
让爱天天祝你讲。